这是基本，但是盼望我们是全面的来认识神给我们的作为。上一次我在这里跟大家提过圣灵，今天在这里我也跟大家提到圣经。圣经这个题目是老生常谈，圣经我相信我每一个蒙恩的人还没有蒙恩之已经开始读了，我蒙恩之后都是常常读的，但是我还是盼望能够把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所有的所有的内容能够全面一点的和大家一同来交通。我们来读圣经到底什么样的读法，乃是要问为什么我们来读圣经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圣经是我们基督教中非常宝贝的一本书，所以你我会看见世界上的文化能够经过了几千年而能够存在的，还不是一时之间它的文明所有的作为，乃是它有的经典传了下来。我不知道大家去过墨西哥去观光了没有，整个的北美和南美文化当初最悠久的是墨西哥，而墨西哥的文化衰落了下去。除了墨西哥的文化之外，三个文化的根源，在埃及开罗河的那个附近的文化，在波斯有尤弗拉底河的文化，在中国是黄河的文化。所以以往的文化都是靠近海河流的思维的，因为河流有好的肥沃的地土，有好的农业，几千年都是农业的，有了农业丰富了之后呢，文化就能够发展了过来。但是我们如果去看的话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能够维持到五千年，也是因为在中国人当中儒家所有的那个四书五经，有四书五经成为经典了，这一个的文化就能够继续的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应付各种所有的需要。你会看见在埃及没有好的经典，在波斯没有好的经典，在墨西哥也没有好的经典，但是除了这一些文化之外的，有一个经典最好的，乃是这一本的圣经。所以这一本的圣经呢，乃是成为全宇宙中间的文化当中很突出的一个。所以这一个的圣经不光把犹太教和基督教能够把它的教义能够维持了下来，并且能够经得起时间上所有的考验。那么我们今天都知道，我们中国人啊，今天都是我们中国人啊，我们中国的文化经不起现在时代的考验了，是我们中国人不大容易团结在一起。我们中国人把它考的四书五经成为我们文化的中心，四书五经不能够应付今天物质方面的享受、科技方面的发展，而从农业的社会改到工业的社会，四书五经不行了。但你会发现，所以这一本的圣经能够经得起社会的改变，经得起时间上的考验，一直传递了下来的。而我们再来看的话，在佛教的里面没有好的经典，所以佛教里头根本不给你知道宇宙从哪里来的，佛教不过是一种人生的哲学，教你如何一种生活脱离生老病死的痛苦。回教有一个的经典是《克兰经》，这是回教的经典，穆罕默德乃是当初是根据旧约的圣经而来编写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穆罕默德是主耶稣降生之后400年才有的，而回教是受到犹太教的影响有这个。但虽然是如此呢，你会看见《克兰经》里头所教导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经得起今天考验的。所以在回教的里面呢，他所说，穆罕默德说他是神所打发到世界上最大的先知，他也尊敬主耶稣先知，不过他比主耶稣迟了400年是最大的。所以他就说到说，你只要根据克兰经活作，当你死了之后，他负责把你带到天堂，把你带得去带不去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所以回教的里面很特别的，你会看见伊朗和伊拉克都是回教的， 彼此的残杀，一手拿克兰经，一手拿剑的，说好像是回教把他们团结在一起，而回克兰经却成为他们在回教世界中的一个争吵凶杀的那一个的根据。那么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是感谢主，神不光赐给我们圣灵，神也赐给我们这一本的圣经，所以我们基督徒在神里面去活着，能够一直经得起考验，也能够应付我们的任何一个时代和文化中的生活，还不是根据单单根据圣灵，乃是根据这一本的圣经。所以我们正要宝贝神把这本圣经来赐给我们的。当我们的心有宝贝的时候了，并不是圣经是金边皮面放在书房里头客厅上好看的，乃是圣经应该我们实在从圣经中去领受帮助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原谅我说，我读圣经读烂了四本，这是我第五本，这是我第五本圣经，一直读一直读都已经读烂了，换一本再读读读烂了，这是我第五本的圣经。所以我没有经过神学院，但是当我蒙恩的得救了之后呢，我在教会中所受的教导乃是好好来读这一本的圣经。那这一个我想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圣经宝贝，所有基督徒也都知道圣经给我们帮助，但是不是太多的人知道到底如何来读圣经的。所以我这25年在北美常常到各个查经班里头去，查经班顾名思义就是查经的，所以他们常问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怎么读法。他们很羡慕是路加福音第24章所记载主耶稣复活开他们的心窍，他们能够明白圣经，所以他们祷告说，哇，开心窍，一开圣经就明白了。我还没有看见一个人明白过呢，没有。所以你不用这么简单的开我们的心窍明白圣经，但到底我们怎么能够明白，的确需要主开心窍，但是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祷告祷告或那个心窍怎么开过来的。我们要看圣经能够来明白的话，也必须照着神所盼望的心意来读圣经的。我们如果要问到说如何读圣经，我们要问说为什么读圣经。我们如果要知道为什么读圣经，我们就知道如何的读法。但是我们如果要问为什么读圣经，不要根据你的想法，根据我的想法，你要根据圣经本身告诉我们神把圣经给我们什么用意。所以不要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看，圣经的本身告诉我们神把圣经给我们有什么用意。所以弟兄姊妹，我盼望注意，神把圣经给我们，在圣经自己所写的三个的用意，有三个不同的用意，所以有三个不同的目的，在三个不同的目的的里面有三种不同的读法。所以如果我们仅仅是头一种的用意和读法，我们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还不能够帮助的太多。我们呢有两种的用意的读法，我们能够吸收的更多，我们还不能够完全的领受。我们必须要看见圣经里面神把圣经给我们有三个不同的用意。头一个的用意，我们来看到旧约耶利米书的15章，耶利米书的15章，请问你们两节圣经的翻到的话讲一下第几面好吧，大概700多面哈。哪一位找到了两节圣经的第几面？501面好吧。耶利米书15章第16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15次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成为你名下的人。这是旧约中最宝贝的一句话。圣经是什么？圣经当作食物。这一句话在新约的里头主耶稣再来把它印证，这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约翰福音第6章， 约翰福音的里面记载到，主耶稣曾经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当他们吃饱了之后，以色列人犹太人非常的高兴，所以他们第二天来找主耶稣，盼望主耶稣再给他们吃饱。这个第二天主不给了，主所以不给的乃是说，因为我给已经把五个饼两条鱼给你们吃饱了，你们看见神迹，但其实你们没有看见。约翰福音的神迹，英文的里头翻作 sign， 中文应该翻作兆头，不光是一个神迹奇事，那是有个意义的，有个目的的，要把有意境讲出来的。主要是为什么把五个饼两条鱼给五千人吃饱呢？主要借着这个缘故给他们看见，他是从天上降下的粮，真正要吃的不是五个饼两条变成这么多的饼，真正要吃的那是主耶稣自己。所以主耶稣下面说，我的肉是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因我活着。犹太人听见吓死了，怎么你的肉可以吃的，你的血可以喝的呢？你这今天我不知道把肉和血放在你面前，你敢不敢吃？我是不敢吃的。所以门徒们都不大，只实在是不了解了。到这个时候了，我们看见第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吃主耶稣的肉也没有益处的。他说嘛，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圣经是什么？圣经是神的话，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圣经是灵，是生命，也就是前头所行的神迹，是把它当作饼一样的，能够叫他们来吃饱的。所以圣经头一个用意乃是一种的粮食，是一种食物。第二个的用意，请我们来读到格林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就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把圣经给我们是什么？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因为我们已经属乎神了，但是我们已经蒙恩了，我们已经享受了，我们已经改变了，但我们却没有改变到完全。我们已经蒙恩，也没有蒙恩到完全。所以他要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请大家切切记得，不用中国人的观念读圣经，我们一读的善事是修桥铺路。我的祖父年老的时候，他的善事，外乡的人死在我们家乡，我的祖父给他买棺材，给他埋葬，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修善事。善事不是，主耶稣说，你不要称我为善的，只有神是善的。善事是什么？把神所有的美德表现出来，把神所有的荣耀彰显出来，这叫善事，不让他修桥铺路。所以我们一个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能够完全？怎么能够行各样的善事？所以神把圣经赐给了我们。所以圣经是什么？来教训我们。第二呢，读者催促责备我们，因为我们不合神的心意。第三，我们错了，就我们从错误中改正了过来。第四个，当我们改正过来，正面该怎么学习，就教导人学义。清楚吗？四句话，一个是教训，一个教导，第二个我们错了来督责我们，第三个都有错了督责我们，不是骂我们一顿就算了，叫我们从错误中的改变。第四个，改变过的正面应该如何的生活呢？是教导人学义。这圣经第三个的用意，第二个用意，第三个的用意，请我们来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三十九节，这主耶稣当初对犹太人讲的，这帮犹太人不是不认识的犹太人， 是非常热心的犹太人，而这一帮犹太人很看重圣经，他们的圣经就是旧约啊，就今天我们说的旧约，是神借着摩西所写下来给他们的，还有其他以后的先知所写的。主耶稣对他们怎么说呢？上次讲，你们查考圣经，那犹太人们查考圣经了，为什么？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所以犹太人所以查考圣经，盼望从圣经中得着永生。因为内中有永生，主耶稣怎么说呢？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的是生命。主耶稣说，你们犹太人查考圣经，以为从圣经中的永生，没有这件事，圣经得不着永生的，得不着永生的，圣经里没有永生的。圣经是指什么？圣经是替主耶稣做见证，把耶稣基督讲明出来的。当耶稣的讲明出来了，我们是到耶稣基督里得着永生，不是直接从圣经那里得着永生。你知道我们中国在近时代的一个大的哲学家胡适之老先生，照我所知道一直到死还没有信耶稣。他有好几个的朋友是很好的基督徒，劝他信耶稣，他说还是不肯信。他说我是研究哲学的，他研究哲学，特别是写中国的童史，你知道啊？他写中国的童史，写到了一个的阶段，佛教的时候了，他童史就写不下去了，因为他的印度文不行，所以他童史过在那个地方了。那么他写了好，在中国的那个哲学方面的研究的非常的清楚，所以有人我认识的一个姓王的王春慧的老太太，劝他信耶稣。他就开玩笑说了，哎呀，我不好意思信耶稣了，信了耶稣等到死了之后看见释迦牟尼我不好意思了，是吧？但是你要知道他读了好多圣经，他圣经读了好多，圣经是研究了也明白了，比一般基督徒还明白，他没有得到永生。圣经是什么？圣经本是不给我们永生的，圣经替主耶稣做见证的。永生不从圣经那里拿着，乃是到主耶稣那里拿着。但我们怎么到主耶稣这是永生呢？是圣经把耶稣基督讲明了出来。所以大家要注意，圣经有三个的用意。第三个用意的里面，我再读一处地方，好像我们的感觉能够深一点，是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这是记载到主耶稣定死了，过了三天复活了之后，晚上向着门徒们显现。这一本门徒们很差劲，主耶稣明明已经复活了，玛利亚都告诉他们主耶稣复活了，门徒还害怕，因为他们不大相信玛利亚的话。到这个时候只好主耶稣亲自策马来到他们中间向他们显现。一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还怕，因为主耶稣向他们显现是鬼魂啊，是主耶稣就是你们有什么东西吃的没有啊？有什么吃的，他在他们面前吃了。鬼魂是没有肉没有骨的，他是有肉有骨的，并且他把手上的钉痕肋旁的枪伤指给他们看，他们看见就欢喜了。主耶稣还不够欢喜，他们是欢喜了，这个欢喜是情绪的。主耶稣必须要他们继续在神面前活着。主耶稣怎么办？我们会看到第四十四节，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心窍是什么？乃是主耶稣前头的话，从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他的话都必须应验。是主耶稣乃是向着门徒显现，是把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那就全部的旧约里面所讲到的耶稣基督，把他们点名给门徒们明白。到点名明白的时候啊，他们的心窍就开了。如果我们读圣经，一般的会知道旧约不是三部分，旧约是四部分。旧约是开头是摩西的五经，然后是历史， 历史完了之后才是诗篇，就约伯诗篇箴言传到雅各，就诗歌从颂词来行的，然后从以赛亚开始一直到马拉基的先知。所以我们之前的基督徒来分旧约是四个部分，犹太人分这三个部分，把历史与先知并在一起称为先知书。所以主耶稣说把全旧约是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的话，凡指着他的话呢都向他们表明。所以这一个圣经是什么呢？就约翰福音第五章刚刚说走过了，圣经是替主耶稣做见证的，还不光圣经替主耶稣做见证，是全部的圣经都是替主耶稣做见证的，乃是人这个认识了耶稣基督，圣经就开了，这个开了就他们开了心窍，能够明白圣经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把圣经给我们三个用意，头一个用意当作粮食，第二个用意当作教导，第三个用意替耶稣基督来做见证。我想今天我顶多能够讲两个。 OK， 圣经我们每一个人都读，我相信基督徒只是在蒙恩得救了之后，除了主日的崇拜之外，更重要的那是我们要来神的面前来读圣经的。我们要真是宝贝，当我1979年到大陆去的时候，大陆的有些教会叫弟兄姊妹没有圣经，他们给我看的圣经是手抄的，是手抄的，手抄的话顶多抄了几卷都没有整过的圣经的。我们在西方的圣经太方便了，你如果到那一个时候去到中国大陆去了，基督都有一本圣经的话是宝贝的不得了。文化大革命他们所以抄家，就因为家中有一本圣经，所以把红卫兵来了要把他们家抄了，一次抄、两次抄、五次抄的，也是因为有圣经缘故受到了厉害的逼迫。所以你要知道魔鬼要来打击基督徒一个最厉害的一个方法，把圣经消灭。圣经也消灭了，你们这一代的基督徒可以热心，下一代基督徒就不能热心了。这一下一代基督徒会热心，会糊涂热心，糊涂热心教会就出麻烦了。所以是魔鬼来打劫，只要把圣经毁掉了，基督教就没有办法延长了。所以这一代基督徒可以，下一代就不行了。所以弟兄姊妹了，你如果到中国大陆去的话呢，特别那几年，那圣经是实实在在与他们宝贝，家庭教会还能够在最黑暗艰难中间能够维持得了的，还是靠着他们手抄的一点圣经还不全背了，能够叫他们能够得着了帮助的。而我们现在的西方的话呢，感谢赞美主，我们圣经很容易，但其实西方也不容易。马丁路德改教之前，天主教徒是不许读圣经的，只有修道院的修道是可以读，只有圣品阶级可以读，一般的天主教徒只能够读天主教所写出了各种不同的经就是了，玫瑰经了什么经就是了，不能来读圣经的。马丁路德在将近500年前呢，他的改教还不光是提着重到因信称义，马丁路德给我一个最大的贡献，把这本的圣经公开了，成为大家都可以读的圣经了。所以马丁路德他在这个被审问差不多要被杀死，有人把他抢救出去的一个小的城里头的时候了，他就因着他是修道士，所以他就有圣经的，他就开始把拉丁文的旧约和希腊文的新约开始翻成为德文，他是德国人，所以德文的圣经呢就暗中的这样来印刷分给了大家，是根据圣经了之后呢，才知道马丁路所讲的因信称义才是准确的。如果没有圣经呢，马丁路尽管讲因信称义，人家还怀疑到底是你讲法还是神的话，所以他就把圣经拿出来了。所以感谢赞美主了，500年前的时候是马丁路德把圣经公开，叫大家都可以有的了。今天在中国的大陆，圣经也是已经是普遍了，虽然还不能够每一个人有，这是为了经济问题，而且基本来说呢，圣经都已经有了。但弟兄姊妹，我们有了圣经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圣经得到了帮助？ 在我们的帮助的里面呢，那是看我们有没有花了时间去读神的话语。我刚刚已经跟大家提了，从整个的人类的情况、文化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或者各种不同宗教的观点来看的话呢，这一本圣经实实在在是宝贝的一个。但弟兄姊妹，宝贝是宝贝，神的恩典给我们了，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取用里面的宝贝？所以这个的取用的宝贝了，那是三个不同的原因。头一个的原因，圣经是神给我们的粮食，这就是约翰福音的说，我是从天上加下来的真粮。犹太人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纳还是死了，但要吃主的粮就永远不死。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那是当作一种食物给我们吃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个人宝贝的活在地上是因为活着，死了就不值钱了，没有意思了。但我们活着一定要有粮食，没有粮食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活着的。我现在年纪也不太轻了，我看见年轻人吃饭我是真高兴。我刚刚到美国来的时候，看见我的这个儿子吃饭呢，一个晚上鸡腿能够吃三四个，哎呦，真开心！他们吃的味道好，我都吃不下了，看着也好开心的。看他们吃饭能够吃三碗的，哎呦，我也很开心了。现在我都吃不下了。我在台湾的时候啊，早晨要吃稀饭，还要吃一个馒头。如果单单吃稀饭没有馒头，到十一点一想到今天没有吃馒头，我身上没有力气了，身体坐不动了。一个人活的能够有力气，必须有粮食。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有许多基督徒软弱？因为你没有吃饭吗？只是稀饭没有吃馒头吗？所以开头蛮好的嘛，过后就软弱了吗？要该做的做不出来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是理智的，是有理智，除了理智之外，必须有粮食给你供应。你没有粮食供应的话，你知道应该如何，你做不出来的。而进在基督徒的身上呢，有一个好，神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所以当我们特别清早起来的时候，该有一段的时间来到主面前来读神的话语。这个神的话语来读，乃是从神的话语中受到了感动，叫你得着了粮食。我对这个现在读大学和研究院的学生，我还不敢这么的讲，因为在大学和研究院的学生早上起来头脑最糊涂，晚上一点钟头脑最清楚。但是我相信你们已经毕过业了做事的人了，早晨起来头脑比较清楚，早晨起来比较环境比较的安静。是我在你们已经毕了业做事有家庭的人呢，还要劝你们守晨更，早晨把最好的时间献给主，早晨用最安静的时间先得到灵里头的粮食，然后再去得到外面物质身体上的粮食。你如果有孩子的话呢，你总要比你孩子早半个钟头醒过来，宁可晚上电视少看一点，宁可晚上早一点的休息。现在在北美呢，我北美我不敢说太普遍了，台湾的基督教衰落下去是20年前电视害的。在台湾的电视连环剧，好呀，做礼拜还会迟到10分钟的，连环剧2分钟都不迟到的。一看的话都是每天都看的，看的话不看的话明天就接不上来了。花了2个钟头读圣经，还没有半个小时读圣，花2个小时读看电视，还没有半个小时读圣经的，这样教会怎么能够刚强？我就跟你们讲，我不是批评台湾，乃是我们大家彼此的劝勉。我们切切要注意，我们一个人蒙恩得救了，有永远的生命了，但是不吃粮食，生命显不出功能的。不吃粮食，你不能够维持做一个好的基督徒的，你总得要吃粮食。要粮食怎么说？圣经就是我们的粮食。在这个圣经的粮食里面呢，你要把最好的时间来到主面前来领受。我感谢主，我虽然是初中2年级的信主，我虽然大学的功课很忙， 但是我在中学和大学的里面呢，功课再忙，早晨有30分钟的时间清净主，有灵修的生活，连到大。而这个人读神的话，为什么早晨？因为没有什么打岔。为什么早晨？因为环境安静，理智上也安静，所以早晨一起来之后，还没有想到今天要考试什么，还没有想到今天要做报告什么，还有没有想到家中有什么事情发生，把许多事暂时摆在一边，来到主面前，先来亲近主，然后来读一章的圣经。多久？10分钟。所以你不要以为说时间花太多了，10分钟。怎么读法？就是把来安静过了之后了，亲近主与主交通之后了，按照次序的读，切切不要跳了读。有些人就老是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已经读过三遍了，罗马书还没有读了，读了一晚了又忘记读了，一种头疼读起，忘记读了一种头疼起，不要按照次序这样的来读。来读的时候了，安静在神的面前，我就欢喜用陶渊明先生的话，读书不求甚解，不要太明白，求什么？就里头的感动。我请问你们，你们吃饭的时候是不是脑子搞清楚？我那人呢，常常问我饭好吃吗？菜好吃吗？好吃。什么东西我还搞不清楚，特别是北方人给我吃饺子，哎呀，我当时这样，我那人说饺子里的什么很鲜就是了，我不晓得个饺子是什么，饺子到底有菜啦，还有什么东西夹在里面的。吃饭就是享受，看脑子去想哪里买的了，哪里烧的了，跟享受都不能享受了，菜好吃就是了，是吧？来到读圣经的面前呢，不必去理解上去明白，这是好好的享受。感谢主，圣灵会把神的话感动在我们的里面。当有感动了之后了，你不必顾前后的原因是什么，因着那个的感动去祷告。你比方说，这是我刚刚得救的时候我最深的印象了。我读到约翰福音第14章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啊。那这句话，特别是当我大学进去了，过了4个月我吐血了，我有了肺病。那个时候的肺病像现在的长 cancer 一样的，18岁的男孩子长肺病，一半以上的人死掉了。那我已经肺病到第二期了，所以我就躺在床上心灰意冷，又是害怕的不得了。但是我在早晨起来的时候来读读读，里头又是慌慌张张的，一读到这一节声，真正是感动。主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我告诉弟兄姊妹，你平时不忧愁，读这节圣经没有感动的，你一忧愁，读这个圣经有感动了，刚刚的感动你了。为什么能够感动？你们信神也当信我，神会相信，这位主耶稣更加能够相信了。所以今天我们在环境中间就是有忧愁，但是因为信靠他的缘故了，他的爱心中间来对待我们了，我们就不至于忧愁了。按照我们是有忧愁，是理由忧愁的，不是咬着牙关，不是用理智，不是用意志把忧愁从我们心中赶出去，你都试试看，赶也赶不走的。但我们发现一读到圣经里面呢，神这个话就是粮食，就我吃饱了。当我里头一饱足的时候了，我自自然然就不忧愁了。我的病还没有好，我人还躺在床上，理智来说的话还不行，但是里头有一个的能力在里面了。这个能力从哪里呢？神的话就是我里头的粮食。所以这就是耶利米所说的，万军之耶和华，我把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的基督徒都需要清晨起来读神的话，而圣灵会感动这些话，这时候感动的话呢，就是我们里头的粮食。这就是在约翰福音第6章里头所说的，主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灵是生命这个字，那个的话字那是 Rhema， 不是 Logos， 如果是黑字写在白字头上真理的话，瑞玛是圣灵所感动活的话语。所以许多黑字写在白字的话，你还没有给你有什么帮助，但是到圣灵把这个话感动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话就成了瑞玛，这个瑞玛就成为我他的灵，就是生命，这个瑞玛就成为我们的粮食。我不记得跟你们提过了没有，我自己凯头孩子头上三个是男生，你们会生的头上三个是女生就好一点啊。我们个男生的话皮得了要命了，这个皮得了真正常常就我这种很生气的，管他也没有用，说他也没有用，哄他也没有用的。但是我发现我自己很怪，有的时候孩子啊少一闹我是受不了，有的时候孩子吵的时候看看还蛮好玩的，这怎么搞的，有的时候看他玩好玩的。我以后发现我早晨躲进躲得好，他们吵的时候蛮好玩的，我躲进躲了不好，一吵我就烦死了。不是吵不吵的问题，我里头有粮食问题。所以不要管孩子了，要怪我自己早晨没有好好躲神的话了，哪个孩子不吵的。那这句话是做祖父讲的啊，做父亲都不讲的啊，做父亲他怎么应该吵这么不乖的，做祖父是哪个孩子不吵的，都吵的嘛，是吧？特别是男孩，男孩安静的话都有病的，这是怎么行的，男孩当然是吵的了，但你讲了没有用，你受不了。感谢赞美主了，只要我早上去亲近主的这粮食，孩子再吵我都不烦的，有粮食在我们的里面了。还不光是这样，你再去读到了像罗马书第三章的里面，到罗马书在第三章的里面就讲到了，我们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称义了。这句话是什么？这是说到犹太人所有的感觉，特别保罗在加巴的门下受教的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他有个非常强的心智，愿意讨神的喜悦，说他为了讨神的喜悦成为法利赛人，他一个礼拜进食两次，把圣经的章节的绣的带子挂在身上，衣服的锤子上都写着圣经的，有注重这个圣经的，他顺了这么的注重法，但是他却叹息说了，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我愿意做的善我不去做，所以他的非常的痛苦。他犹太人这么的热心向着神的，结果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到一个地步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我们不认真的人没有义还有可以说，他们犹太人这么认真的都没有义，不能够讨神的喜悦，岂不是全部的灰心了吗？不是一个人五个人灰心，全犹太的民族人都灰心了，特别热心的。但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在那一切不得称义的地方，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称义了。怎么能够称义？因为耶稣基督是在律法之外把义表明了出来。怎么表明法？但是他亲自到地上来担当我们的罪，受了一切的惩罚，是我们的罪已经在他那里受了审判了，他就能够把公义能够赐给我们，就我们在神面前得以称义了。因着这个的称义了，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去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把握，成为我们心中的安全，成为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喜乐，都是那一个耶稣基督的义所给我们的。我讲这个话好像是老生常谈，但你都不会想到500年前马丁路德，他非常的热心，他是个修道士，他一直良心觉得平安。在那个时候天主教的讲法，你的里头良心不安有一个的方法，你到梵蒂冈去，到圣彼得堂那里去了，你去祷告。所以他从德国远处跑到了罗马，到了梵蒂冈了。你知道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不是说现在有飞机的哈，有汽车，那个飞机也没有，汽车也没有了，顶多是骑着马就是了，有许多要走路了，来到梵蒂冈那里了，在那里圣彼得堂那里来念经。怎么念法？不是坐着念的，但是爬台阶，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爬一个台阶念一个经，爬一个台阶念一个经，因为他良心不平安，他觉得跟神隔得很远，
所以他把自己完全奉献了，愿意已经做了传教士了，已经也读了圣经了，但是良心还是不平安，所以他就爬一个圣经来念，爬一个圣经来念，越念里头又不平安，他还是继续爬，觉得他念的圣经还不够多，他爬得不够高，爬爬爬的时候啊，一爬到某一个的阶段里头，忽然一句话，那在依靠信靠耶稣基督，在一切不得称义的地方就能够称义了，他忽然明白过来了，我的称义不是靠着我的行为，我的称义不是靠着我奉献做传教士做修道士，我的称义不是在于爬这个的台阶跪着来爬的，我的称义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我的称义的，所以爬到一半不爬了，感谢赞美主，他欢喜快乐，他的罪也蒙到赦免了，他欢喜快乐已经能够蒙到神的悦纳了，在神面前的称义了，所以他就开始来做所谓的改教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都是从马丁顿之后了，从神的话的里面得到了粮食。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粮食能够平安？是不是看看我生活很好？是不是看看我的行为很好？我不知道这里在座有没有摸到的朋友，我说是摸到帮跟朋友们讲说，我知道有些摸到的朋友摸到了一年两年了还不会信耶稣，有什么原因呢？因为他觉得行为还不太好，不信耶稣，如果做事情不好嘛，就是不会丢耶稣的脸。我信了耶稣，受了洗了，我行为不好，怎么丢耶稣的脸呢？是怎么好意思呢？等我改好一点了，再没有什么错的，我那个受了洗嘛，就不会丢耶稣的脸了。那这是什么？还是靠着你的能力，还是靠着你的办法？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不光是罪人，我们还是最重的罪亏了。但是我们所以能够到神面前，是靠着耶稣基督所获成功的救恩，因着他的缘故，在一切不得称义的地方信靠耶稣基督，就能够称义蒙神悦纳了。神的话是个粮食，这个粮食不光成为我们的能力，这个粮食就改变了我们基本的观念了，改变了我们基本的态度了，而这个的粮食缘故了，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能够领受更多神的恩典和更多神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圣经头一个成为我们的粮食。我私下的里面也曾经跟有的弟兄的姊妹提过，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台湾糖业公司的，在南投糖业公司总务组的总务科的科长，是个基督徒，结果神经衰弱的时候晚上睡不着，看了医生都没有用了，到了台北住了台大医院神经科，住了两个礼拜，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都没有用。听说嘉义有个神经科很好，私人医生把嘉义神经科都去住了一个月还多久了，也没有好。所以这个人已经50岁左右了，一直不好到台北来找我。林弟兄啊，我认识他，他这个人已经50，那个时候我还没50岁了，然后我只有40岁左右了，他的神经衰弱没有办法，吃药也没有用，看了医生也没有用，叫我为他祷告。那我告诉你，我也没有把握祷告能够好，我也没有把握能够祷告好。我为他祷告，我又为他祷告了，祷告过了晚上还睡不着，他说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是个传道人，祷告也没有用，那我本来也没有把握的，说怎么办呢？我说好了，我陪你去找一位的姊妹。这位姊妹是侯修英姊妹，姓侯的。这位的姊妹一生都没有结婚，那个姊妹是我们在台北是非常尊敬她的。我那人和我陪着这位姓陈弟兄的夫妇去看姓何的那位的姊妹，他就跟那个何姊妹讲了，他神经衰弱，这个衰弱跟他遗传有关，因为他的前辈也有神经衰弱。这个神经衰弱跟他工作有关，因为他的工作的压力太大。这个是神经衰弱也跟他思维环境有关，因为许多事情觉得心中很烦。而这个的神经衰弱吃了药都没用，2处医院都没有用，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了。再一个句话，祷告也没有用，真是麻烦哈！看医生没有用，还有话的，祷告也没有，他是信主的了。那到这个时候，侯爵就笑了，我给你读一段圣经，啊，读圣经了，我现在可以翻开大家来读，好不好？罗马书第3章， 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各里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教导他们，即便有不幸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心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我看好些读这个圣经啊，也没说主大能医治人的病的，也没说主耶稣这福音的时候给人祷告过的时候就好的，也没说旧约子以利亚有个乃曼的去了就给他安手，可举手祷告他就会好的了，或者到约旦河去洗一下就好了。读这个圣经，他说这是什么？我很奇怪的。他说再多再多再多，这个姓陈的也没有感动，再多一边也没有什么。然后侯小姐讲了，你不是说你的祖先有遗传的神经衰弱的吗？这是虚假的，你不要信。你不要说你工作压力太大吗？叫你做工作太累了吗？这叫虚假的。你不是环境中很烦吗？这是虚假的。你说你看了医生都没有用吗？这是虚假的。你都说你信不过来，祷告都没用吗？也是虚假的。你不信没有关系，即便不信这又何妨呢？讲话这么松的，不信也没有关系的，即便不信这又何妨呢？是吧？难道他们的不信就非得神的信吗？神还是可信的。你不相信了，你祷告都没用了，你信心都失掉了，连你不信都没有关系。因为什么呢？你不信又何妨呢？难道你的不信就非得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你所有一切的像都虚晃的，只有神是真实的。他对不对？他说嗯不错。这么嗯不错呢？再读，叫他这个姓陈的人读一遍，把你自己的名字读下去。我陈某人以前都不信有何妨呢？我的不信不能够废掉神的信，不能废掉，这有何妨呢？我的不信不能够废掉神的信，神是真实的，我都是虚假的。叫他读一遍，读两遍，读五三遍，读五遍，读过了只有五分钟，他幻灵乱过来了，感谢赞美主，我的光景无论如何，神是可信，神是真实的。我告诉你，从那一天开始，神经衰弱就好了。我亲自看见，整个十五分钟，整个只有十五分钟，这个是什么呢？什么东西改变他的？神的话，弟兄们看见没有？是神的话。啊，他这个神都读了，讨论读了几遍多，是圣灵把这个话当作一个活的粮食，医治了他的疾病。所以弟兄姊妹的，我盼望我们都是读圣经的人啊，这圣经要理智上去明白，这是我下次再讲了，现在我已经没有时间了，但是要超过你理智上明白，让圣灵来感动你，叫神的话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了。那么最后我再讲一下，我在中学读书的时候，有一次礼拜五晚上，李初生先生来带我们年轻人聚会，带我们读圣经，他就讲到圣经是生命的粮食，是一种圣经的生命的粮食得到了饱足。然后他给我们做一个的见证，他读圣经早晨起来一个小时不超过十节圣经，这么多吧？这两个字祷告，这半句话祷告，没有引导读下去，有感动就祷告。他还讲了一句话，当你有感动祷告了，不必闭眼睛，也不必奉耶稣名阿门。哎，这么啰嗦的，不必不必不必，你里头有感动就祷告，就眼睛睁开的祷告都可以的。祷告过了之后，里头再读这一句话，还有感动再祷告，祷告过了之后，你再读，还有感动再祷告，一直等你祷告过了之后再读，读了没有感动了，你再往下读。他这样的话呢，他是一个小时不超过十节。我用着他的话来读，半个小时不超过五节，因为我没有一个小时这么多时间。弟兄姊妹，我跟你们挑战，你们都试试看，半个小时读五节，读了有味道没有味道？无聊了睡着了都是五节圣经这句话。但是我感谢赞美主， 我差不多有8年的功夫，每天早晨有8个小时来到五界的花，而越多越丰富的感受，越多越有新的感动，而把这一个新的感动了化作祷告。化作祷告是什么？化作祷告等于我们吃东西的消化。我们吃东西要嚼的，对不对？咽下去的。神来创造的时候吃东西必须要嚼，特别是淀粉东西必须要嚼。为什么？因为我们口上有口水，口水就是牙齿的膜把它调和了到胃里面的，这些淀粉的东西才能够消化。你吞下去它不会消化的。所以祷告是什么？祷告是把你圣经的话在圣灵里头来像吃饭来嚼一样的，嚼过了之后了，然后你才能够吸收的了。所以这样我自己总是有8年的功夫了，一天早晨每天早上起来只有5节的圣经这样来读的。而这样来读的时候啊，实实在在感觉是越过越多，越过越宝贝。而读过了之后了，你都觉得非常的刚强，非常的有力量。而这个的力量了，就叫我能够行走地上所谓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本来要讲2点的，今天只能够讲这一点了。圣经神给我们的用意是给我们当作粮食，超过理智所明白的。我下次再讲理智，只是从圣灵的感动的里面呢，叫你经过消化。而你的消化的感动而有的祷告不外乎有几类。头一类，发现我的过错，发现有许多地方得罪主，发现有许多是不符合神的心意的，因着这个缘故读了圣经里都受到了责备，来祷告就认罪的祷告，求神来赦免我们的罪。第二种呢，乃是因为看见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以往给我所谓的带领，我特别刚刚蒙恩的时候，我是常常欢喜快乐感谢主。在我自己的家乡的里面，我的亲戚朋友同学没有一个基督徒，现在竟然我会信主了，我会蒙到这个恩典了，那真正是完全神的怜悯恩典在我身上的。所以我读到圣经里头了，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过是火中抽出一根柴一样的，全世界都在火烧的里面呢，我也不过世界中被火烧的柴的当中一个，神把我从其中抽出来了。当我读到了以弗所第一章了，神从创世之间拣选了我们，我真不领会创世之间我人不知道在哪里了，他怎么能拣选我呢？但是我们是后知后觉，我不是先知先觉，从后知后觉来看的话，这的确确神是特别的怜悯带领了我了，就我能够蒙恩得救的。我要谢谢日本人，日本人不到达我们家乡定海，我也不会全家逃到上海，我不会逃到上海，我也不会在基督教读书，我不在基督教读书我也不会信主了。所以在日本人打了我们家乡的，正是在神自己安排的里面，但是感谢主是创世之前神就拣选。哎呀，读到这里是满了感谢和赞美，我们算得了什么呢？这是一种的感谢的话。第三类的，乃是看见主耶稣他自己本身所谓的荣美，主耶稣的慈爱，主耶稣的温柔，他的慈爱特别对着犹大，卖他的犹大所表现出来的，他的慈爱特别对着彼得所表现出来的。当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彼得还说大话说：“众人可跌倒，我总不跌倒，我到死我都要跟着你去的。”主耶稣说：“彼得，你愿意跟我死吗？就得鸡叫两遍一先，你要3次的否认我。”彼得说：“不会不会。”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当你回头过了之后，要坚固你的弟兄。”彼得还不承认他会跌倒的，更不需要回头的。那主预先跟他讲了，当他真是回头过来的时候啊，发现主的慈爱才在身上。我不是彼得，我不是像那个当时的，但是我来读到这个圣经了，发现主是预先知道我的光景，预先知道我的跌倒了，但是他没有跌倒之前，已经用爱给我保证，就我跌倒的时候不至于灰心而离开主了，还能够挽回了过来。 这位主正是全知的一位神，这位正是满了慈爱的神，是这一位的主了，是这么一位的主了，我里头就赞美他。还有的时候，当我们读到一些的圣经的里面，像我们刚刚所唱的那首诗歌一样的，听了千万声音雷鸣，看着圣经里头看着神所彰显出的荣耀和大能，像启示录第五章里头看见了天上的景象了，四个活物二十四位长老都在羔羊面前来俯伏敬拜，二十四位四位的长老把光面放在羔羊的脚前来敬拜他的，这位主是配得这一切赞美和敬拜的。当我这一种的感动的时候，把我的心灵也提升到高天之上的。亲爱的，我劝你们啊、哦，我们美国是经济繁荣的国家啊，切切不要把经济繁荣就我们的心情都低落在物质的东西中。如果我们这样的话，我们真正是枉称为属天的国民了，我们是不属于这个地的。神给我们物质，我们感谢主，物质呢算不了什么，而我们是活在天上的，我们是赞美主的，我们是活在宝座的面前的，我们是得到神的荣耀的，我们是远超过地上所有一些物质东西所能够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属天那个的境界。怎么能够到属天境界？不是你想象，是神的话把我们带到属天的境界的。你原谅我说，我看见许多有学问的人，他们所想的他们所做的不过是地上一些事，你原谅我，我看不起，我看不起。虽然是有钱，虽然有很多的财富，我看不起。但是我们蒙恩的人，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活在天上的，我们的心胸比他们大，我们里头的喜乐不是他们所有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怎么能够有？圣经是神的话把我们带到这个属天的境界的。我真是愿意说，弟兄姊妹，你不读圣经不得罪的话，你不是信徒就徒信了，白白信了，信了耶稣跟不信是差不多的。圣经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所以有这种的感动是什么？或者是认罪，或者是感谢，或者是赞美，或者是敬拜。当我们这样敬拜神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心灵中间的能力，心灵中间一种的荣耀，而有这种的灵里头在过一生的生活，一天的生活，你看到这一天的生活了，满了喜乐，而且我们有意义、有价值而活在神的面前的。所以弟兄姊妹，早上起来，不必花太长的时间，有半个小时，先有十几分钟亲近主与主的交通，再花十分钟的时间来读圣经，有感动地方来祷告。其实一张圣经读五分钟、四分钟就读完了。所以十分钟什么呢？你读两遍，头一遍读了好像有感动，暂时略掉了，第二遍再读，你会在有一些东西你头一遍会疏忽掉的，并且你读到什么地方了有感动了，就化着这样的祷告。这也不过只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的功夫，就能够叫我们里头吃了饱饱足足的，叫我们基督徒做一个有刚强并且有喜乐的基督徒。主恩待我们，我们低头，我们再一同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真谢谢你，你不光把圣灵赐给我们，你也把圣经赐给了我们。我们谢谢你，你的在我们里头的灵常常把外面的圣经向我们打开，这圣经就发出了亮光，你的灵也叫你圣经的话成为活的生命，就成为活的粮食，就我们里头得到了宝座，就我们里头得到了感动，就我们里头发出了赞美和敬拜的心。主，我们真是你看见你这样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求你也带领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时间每一天这样的领受生命的粮食，好叫我们心中能够欢喜快乐。主，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